抗共利器，美军揭示 B-2 轰炸机隐蔽能力。继欧盟之后，美国已全面禁中国逆变器入口，世界银行将逐步停止对中国的国家贷款。中共105周年丧钟响起，七常委露面末日苦瓜念大会。中共民政部人事异常变动，胡锦涛之子试图引关注。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6月29日宣布，它的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现在已具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攻击敌方军舰的能力，并在西太平洋举行的一次实弹演习中首次公开展示了这一能力。太平洋空军司令说，这个为美国对抗中共海上威胁提供了决定性优势。根据太平洋空军发表的新闻稿，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成功进行的一次实弹击沉演习中， B-2 轰炸机发射了一枚远程反舰导弹，展现了它在潜在威胁范围内达到战略目标的增强能力。新闻稿说，远程反舰导弹是一种远距离探测并摧毁敌舰的反舰导弹，导弹由美国研制，是美军对海攻击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够为美军提供对抗敌方的决定性优势。这个名为勇敢之盾26的军事演习，由美军和他的盟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由美军主导。美国军方揭示 B-2 轰炸机可携带远程反舰导弹攻击敌舰，时机正值五角大楼日益重视应对印太地区存在的冲突的同时，中共海军的快速扩张对美军构成挑战。公开展示 B-2 新的海上攻击能力，亦表明这款隐形轰炸机在威胁高价值海上目标方面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斯奈德表示，通过优先发展对海攻击作战能力，我们能够保持相对于对手的决定性优势，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并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新闻稿说，随着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部署远程反舰导弹，太平洋空军在应对海上威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里程碑展现了令人瞩目的高端创新技术，亦彰显了美军守护国家利益和维护全球安全的承诺。美国太平洋空军向战区新闻证实，在演习期间 B-2 轰炸机向一艘名为朱诺号的退役两栖作战舰艇发射了反舰导弹。中共正持续扩充它的海军力量，并部署一系列远程反舰导弹，阻止美军在西太平洋接近相关区域。据霍士新闻报道，将隐形轰炸机和远程反舰巡航导弹结合，用于在高度防御的空域内攻击高价值海军目标，令到美国在这种作战能力方面占据优势。虽然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和海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都携带过远程反舰导弹，不过将这个导弹用入 B-2 轰炸机上，将令美国空军拥有一个能够携带这个武器的隐形平台。 B-2 幽灵是美国空军唯一一款现役的隐形轰炸机，它的设计目的是突破复杂的敌方防空体系，并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去年6月 B-2 从密苏里州的威德曼空军基地起飞，在午夜之锤行动中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攻击，并投下了每枚重达30,000磅的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这个亦是这种巨型炸弹首次投入实战。美国太平洋空军的这次演示亦可能预示着空军下一代隐形轰炸机 B-21 突袭者未来的任务方向，它最终将取代 B-2， 虽然空军尚未透露 B-21 将携带哪些反舰武器，不过官员表示它的设计用于携带多种远程和直接攻击型常规弹药。 B-21 预计将在2027年开始服役。中医说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跟住调整，现在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这个正是调脾胃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夏天大家最喜欢就开冷气。中医说夏天人体是外热内寒，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冷。你试想一下，日日喝冰水，冻饮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排不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着乱了。这个时候吃三高代谢补，正好就趁着夏天将身体里面积累的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等脾胃恢复正常运作。购买连结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大纪元报道，据路透社6月30号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商讨一项针对外国逆变器的入口限制措施。消息人士表示，主要影响对象将是中国产品，以防范中共可能利用这些关键设备干扰美国电力供应。这项措施最快可能在今年底前推出。报道引述五名未具名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针对新的外国型号逆变器而定限制措施。这样做亦对欧洲近期加强审查中国能源设备的方向相呼应，目的是加强对中国能源设备的国家安全防范。逆变器可以将太阳能发电板产生的直流电转为家用交流电，然后输入电网，是太阳能和储能系统的重要控制设备。近年以阳光电源和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约占了八成全球的逆变器供应，并透过廉价策略大幅提升在西方市场的份额。不过美国专家先前在拆解中国逆变器时发现了未经授权的通讯设备，包括蜂窝无线电。专家认为这个不明通讯设备若遭恶意利用，可能绕过既有安全机制，例如防火墙，从远程关闭逆变器或更改它的设置，这就会破坏电网的稳定性，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大面积停电。欧盟已经在今年五月在部分的公共资助能源招标中限制中国逆变器企业参与，并加强能源设备安全审查。这一决定成为美国重启相关行动的重要催化剂。消息人士指出，虽然草案仍有可能被修改或搁置，不过川普政府这一次态度明显更为积极。 FCC 和白宫均拒绝对这个草案作出回应，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这个不是川普政府第一次考虑针对中国逆变器采取行动。消息人士透露，去年夏天白宫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曾指出，商务部加速拟定禁令，但被搁置。商务部未回应路透社的查询，后来由 FCC 接手。另外 ，FCC 在去年的12月和今年3月份，分别对新的外国型号无人机和路由器限制设备授权，停止批准新的相关设备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禁令容许企业申请豁免以进入美国市场，但到目前尚未有中国企业获得批准。FCC 对路透社表示，这些禁令完全国家中立，并未特别针对任何国家。另外，根据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以禁止美国战争部采购中国等受关注外国公司机构制造的太阳能相关设备。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欧洲问题专家康利表示，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这个月同意共同合作，以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之后，这些措施可能预示着美欧在对华政策上将进一步一致。 美国约九成以上太阳能逆变器依赖海外供应，而中国牌子市场占有率极高，因为咁相关限制可能影响能源产业供应链。据大纪元报道，世界银行在6月30日向董事会提交一项新计划，于2031年前逐步停止向中国提供国家贷款。金融时报指出，这个做法将结束中国作为这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国的地位。世界银行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或免息发展贷款的国际金融机构，目的是协助减少全球贫穷。目前世界银行共有189个成员国，美国是它最大股东。最新中国议案将在7月20日在那个星期由世界银行董事会进行讨论。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多年来一直施压世界银行，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停止对华的低息或无息贷款。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摘要，议案要求从现在到2031年，世界银行对北京的贷款额将不超过20亿美元，并在2031年后终止。一位世界银行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这个确实标志着我们同中国关系的新篇章，随着这一框架期的结束，中国将毕业。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历程，因为这样亦认为中国不应该再依赖世界银行发展机构的融资。这位官员还表示，近年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有所下降，从2017年的每年24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7.5亿美元。在川普第一任期期间，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达成协议，世行承诺将部分提供中国的贷款转向更贫穷的经济体，以换取美国对世行增资130亿美元计划的支持。世界银行当时许诺改变贷款模式，将中国等归纳贷款利率更高的新组别，并逐步减少中国从世行获得的贷款。川普政府认为世行太多的贷款流向好像中国这一类已经拥有足够借款能力的国家和项目，而相比之下，另一些更贫穷更需要的国家就无法获得同等的贷款机会。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星期二敦促其他开发银行效仿世界银行，限制对中国的贷款。财政部声明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应该接受多边机构的援助。世界银行集团停止对中国的贷款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期待其他机构效仿。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世界银行同意对波兰采取类似的过渡措施，计划在2031年前停止向这个中欧国家提供发展贷款。据人民报消息，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洪抗旱工作。习近平主持，强调极端天气偏多，水浸严重，要记住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同日，习近平七常委参加庆祝建党105周年音乐会，讽刺的是，就在党庆前夕，北京连续上演中国专被小飞机撞击大望路附近起火的灾情，首都安保千疮百孔，洪水蓄势待发，高层就在会议里面斗政治机灵。所谓的极限思维，防的不是洪水，防的是民怒民怨，防内部裂痕决裂，防国际围堵。最近中共那些积重难返的破烂事，中共这个150周年不是庆祝胜利，而是在度集体默哀。之前几年政治局专门部署防洪的会议并不罕见，2023年8月、2024年7月政治局都开过类似会议，强调救援救灾、灾后重建。 2025年6月30日政治局会议主要审议党中央决策事宜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习近平正在和政治老人生死搏斗。即使张友侠在今年1月被捕，今年6月30日政治局会议，习近平看似权力平稳落实，但各种坏消息就漫天齐飞。会议通稿冠冕堂皇，加强值班看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不过，现实中的京阪911事件令习近平坐立不安。北京 CBD 中信大厦中国尊6月26日被小型飞机撞出大黑洞，官方拖了1日才承认死伤。第二日，附近大望路和茂桥区域又掀起熊熊大火，浓烟滚滚，爆炸声传闻四起，敏感地带连续出事，首都安保形同虚设，再加强值班看守，靠前指挥亦顶唔住堡垒从内部倒冧。旅居海外的北大学家袁洪兵爆料，事件涉及蔡奇的仔蔡尔津和彭丽媛，过程中北京安全防范人员根本就没有采取紧急措施，不敢将小型飞机打落嚟，怕不小心得罪了高层。这一次安全防范漏洞完全是一宗中共本身无法补漏的政治事故。更荒诞的是，七常委6月30日在党庆音乐会人民至上的同庆光辉节日，但大家就满怀心思，好似做戏一样强颜欢笑。央视影片显示，七常委并排站立，赵乐际同王沪宁面色紧张，非常难睇，就好似喺度默哀。韩正皮笑肉不笑，蔡奇笑得最勉强，李希满脸苦笑，丁士祥似笑非笑，习近平系阴阳面，忽笑忽哭，只有李强系真系喺度笑。偷笑蔡奇要行衰运了，政治对手终于要不战而败了。这里面是庆祝105周年，分明是末日派对前的最后狂欢，表面歌舞升平，底下人人自危。中共1921年成立，2026年105周年，党员号称超1亿音乐会，高唱人民诗歌，但实际是非常脆弱。各种丧事一齐嚟，飞机撞地标，火警烧首都，洪水预警，贸易封锁，技术受制，官员躺平，青年失业率高企，地方政府债务严重，房地产跌跌不休，加上美国制裁和川普政府对华产能过剩调查、台湾军售、技术出口管制等动作频繁。日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谴责共产主义，马斯克亦发帖呼应，说马克思哲学是世界上制造死亡人数最多的哲学。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听起来美好，实际仍是波涛暗涌，互不让步。中南海是旧伤新痛，层层叠加。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情报机构正根据2026财年情报授权法案，准备年底前公开中共政治局委员包括21名成员及常委的海外资产报告，涵盖个人财富、金融资产、商业利益即是亲属持有、境外公司机构控制等，习近平首当其冲，这个简直是核弹级打击。中共高层一边说共同富裕、反腐倡廉、制度自信，一边在海外收买巨额财富，疯狂执行沉船计划。中南海高层的财富透明，最令中共高层寝食难安。风暴就快到了，内外交困的末日画面已经逐步浮现。据大纪元报道，中国民政部高层人事变动，原民政部党书记、部长陆志源已调往中共总工会，原来的民政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的李常官已任民政部党组书记，按惯例将兼任部长， 前中共党魁胡锦涛之子胡海峰自动成为排名第一的民政部副部长，他的仕途再次引发关注。中共全国总工会6月30日消息显示，陆志源已任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陆志源在1964年8月出生，陕西绥德人，是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他历任陕西省副省长、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等职。2023年10月，陆志源任民政部党组书记，之后任民政部部长，直到现在出任新职。另据中共民政部官方网站消息，原来民政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的李常官已任民政部党组书记。李常官是藏族，1968年10月出生，广西德保人，曾任中共玉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玉林市委副书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分会会长、党组书记、广西藏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任广西政府副主席。2024年9月任中共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按惯例，李常官将兼任民政部部长。民政部一哥变动后，胡海峰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胡海峰今年53岁，他因为是胡锦涛的仔，仕途一直备受关注。在2022年10月22号召开的中共20大闭幕式中，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下被强行隔离会场。被指胡锦涛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胡春华被政治局剔除，引发胡习关系恶化的议论。2024年1月16号，时任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升任民政部副部长。2025年陆家嘴论坛6月18号在上海开幕，当日中共证监会官方网站发表陆家嘴论坛的图文报道显示，在论坛上的开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刚、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上海市市长龚正、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共同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幕。以上官员除了陈吉宁是副国级，王刚、吴清、龚正均为正部级，只有胡海峰为副部级。而民政部职位历来被认为是属于闲职，这一情况被指好异常。年纪大了，眼睛分泌的泪水自然会变少，只是靠外面滴眼药水根本就不够。润眼宝就是从身体里面帮眼睛补水，它里面不只有补水的石盒和玻尿酸，还直接配好了负责黄斑保护的叶黄素，先将眼睛的水分补足，里面的这些护眼营养才能够真正被眼睛吸收。可以给家里的长辈试一下，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